我们已经讲腓立比书讲了很多次了，这是第几次啊？大概你们也没有数哈，第十一次了，才讲到第四章。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保罗多少次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喜乐呀？如果你把它归类一下，保罗至少列举了九个原因喜乐，啊，是哪九个呢？弟兄姊妹可以找找看啊。我现在回去后，你好好的再看一遍圣经，是不是我讲的对啊？第一个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同心兴旺福音，所以保罗喜乐。第二个呢，保罗说他们因为长进，叫你们又长进又喜乐。第三，他说他们以基督耶稣为心，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保罗喜乐。第四个原因呢，因为他们如同明光照耀。第五个原因，因为他们同心，因为同工的交流和彼此的接纳，他们不仅接纳保罗，也接纳提摩太还有以巴弗提，所以他喜乐。第六，因为他们不靠肉体，只靠着耶稣基督成就神的意在他身上。第七，在今天我们没有读经文，第四章第一节的第三节里面，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那第八个原因呢，因为他们是个祷告的人，所以保罗喜乐。第九个原因，因为他们的思念和在物质上面供应，保罗喜乐。我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啊，回去我可以继续研究一下。那我今天所提到的这个原因呢，今天我们要讲一点祷告的事情。如果你读经文，刚才我们读第四节到第七节，短短几节经文，一开始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我在电话里面留言的，如果你没打电话找到我，不要生气啊。所以我说你要喜乐，所以你打电话打不到找不到我呢，千万不能生气。我已经告诉你，靠主喜乐啊，打不到电话没关系啊，喜乐。但是很多时候就我们停在这里，没有思想保罗的思路，他里面在想什么？忽然为什么提出喜乐的？如果你读经不留心的话，会发现很多地方好像没有关联性。但其实那些没有关联性的，保罗在心里面转了很多事情。那你要看看，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底下第七节接着就说，第五节接着就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这是十足的翻译，中文翻译，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其实这心两个字也没有，当叫众人知道你们的谦让。但事实上这两谦让的字呢很难翻译。我常常说啊，最难就是语言跟语言中间两种不同的语言，没有对等的，没有完全一样的翻译，只有对等的翻译。英文里面对等的翻译叫做 dynamic translation。 你看 dynamic translation 中文只能讲对等的翻译，已经是很大的困难，对不对？这里谦让原来什么意思呢？这又是一个复合的字，很短，两个复合字，叫做 epi-eiko，epi 就是在上面 ，eiko 什么叫 eiko？epi-eiko 其实 eiko 的字说到软弱，是一个软弱 ，epi-eiko 它不是真正软弱，是 whereabouts 大概看起来是个软绵绵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翻作谦让呢？跟中国人的形象，中国人说啊，谦谦君子啊，什么吉让而生，下而隐，这个很好，有君子风度，一点不是意思。保罗意思就是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的软弱，就是意思，要叫人知道你是一个软软的人。所以更好的翻译呢，是叫一个祷告的人，因为这段四节到第七节，我们知道保罗所讲的是祷告的问题。当叫众人知道，要所有人知道你是一个软弱的人。为什么？因为只有软弱的人会去祷告。我们弄错了，以为教会里面刚强的人去祷告，对吧？我太软弱不能祷告，我祷告没有什么力气，没有什么用处，而且祷告最好牧师祷告，是吧？有的人相信牧师祷告比较有力的，你弄错了。因为软弱的人才祷告，刚强的人不祷告，刚强人去做事，软弱人才祷告。但你知道吗？这里蕴含着伟大基督教的真理，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只是你承认或者你不承认。 弟兄姊妹们，我可以说感谢主，最近我们祷告聚会人数比较多一点，我想起来比较有一点点光彩，不会太难为情了。为什么我们都觉得自己的软弱？怎么不软弱？教会不为什么不长进？神的儿女为什么不长进？为什么我们福音传不开？为什么弟兄姊妹不能照顾到？我们软不软弱？我们是不是软弱？感谢主，如果你觉得软弱，你来祷告。为什么只有软弱人肯祷告？那些用力用力哈利路亚一直这样喊的不一定软弱，他的祷告可能没有意义。我真的相信这个事情。你记不记得耶稣在圣殿里面说的，他看见有两个人祷告，一个是税吏，一个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很刚强，我怎么样，我不像那个税吏。他看见那个税吏祷告，一直捶胸说，我是个罪人啊，我是个罪人啊，怜悯我，我是个罪人啊。耶稣说什么？那个法利赛人说，我不像那个罪人，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十分之一献给神，当纳的十分之一又给了，我样样都是我好得很呢。耶稣说什么？说那个法利赛人自言自语，他在讲给自己听的，没有人听，讲给自己听也好的。弟兄姊妹，这不是祷告。以腓立比书里面很多很多了不起的经文，很短不很长，像上次我们讲第二章就很了不起，讲到耶稣基督降杯，一路降杯一路降杯，我们说那是基督颂 Karma Christi。 我们又说第三章里面很了不起的经文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一章圣经第四节到第七节是非常出名的，尤其讲到我们祷告，说是应当无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太好了，我听见很多人讲这段经文，而且我听了大受激励，但是多半没有讲前面一个原因，为什么去祷告，为什么喜乐？保罗为什么喜乐？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而且保罗如果他们不是祷告教会，教他们祷告，凡事祷告，凡事要讲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假装很刚强啊，好不好 ？Fine， can be better， 什么事都好得不得了，这是美国的文化，叫做为什么？不要把你的重担给别人嘛。所以弟兄姊妹问安也很普通很外面，不能够坐下来听人讲他心里的痛苦。有些时候你知道吗，因为他不能讲，堆在心里面压抑太重，真的很软弱，什么都不行，软弱的不得了。弟兄姊妹们，不要停在软弱，要知道软弱中间有个出路是什么。上次我们说保罗讲过了，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为什么？天上的窗户是开的，天上永远是开的。我不知道你们来的时候没注意到，今天教会的门口啊，这个牌子上面写什么？有没有人注意到？没有人注意到，自己教会家门口挂什么东西没看见？那个布告牌写什么？如果你从那个方向来，啊，从这个 University 那边来 ，Harvard 不能怎么来？你转过弯来进来，要进入教会以前，有个牌子看见没有？写什么？有谁告诉我，今天有人能够不出去看，现在就告诉我，5块钱奖赏，口袋一拿出来，马上钞票掏出来啊！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看见？可能放了两个礼拜都没看见，因为据我所知是普牧师做的，普牧师不在了，可能放了一个月都不知道。你们没看见？你们出去看一看，啊？他说什么？啊？哪一个奖的？你要领奖5块钱是吧？英文的啊，来，可以，真的可以，这是来教会第一次拿钱。你知道有人说你们教会每次有一个人说，哎呀，今天运气不好，去教会没有摸到什么大财，那个奉献带传过来的时候，有人不晓得里面是摸，以为是摸彩的。他说什么 ？Prayer is the fastest internet connection。 祷告是我也记不太全哈，他说祷告是最快的无线连 wireless connection fastest wireless connection。 弟兄姊妹们，我们觉得软弱所以祷告，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软弱，我们不会祷告。请问一下，你在生命中间你觉得刚强还是软弱？一个觉得刚强的人他也会祷告，因为习惯如此。刚强是祷告的结果，不是祷告的原因。软弱是祷告的原因，祷告是我们刚强，不要弄错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真正要看见教会的复兴，神很多时候必须把我们放在软弱中间，不然我们不去祷告。当你的手有能力的时候，你能服侍，你以为因着我的服侍教会兴旺了，因为我的摆上教会兴旺了，神得不得荣耀，这不是神的教会。所以很多是属灵的事情相反，跟我们自己所以为的相反。保罗真的这样说的，因为你们要叫众人知道你们的软弱，不是坏事。要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是一种人的行为，但是保罗说 epi echo 是表明我们的软弱，因着软弱我们有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们，底下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底下说主已经尽了。你不能会明白这两句话什么关系，除非你理解到这里所说的中文又是困难翻译，因为很难翻这个地方是讲主耶稣再来已经近了呢，还是我们跟主的关系近？主已经近了。我自己的理解，如果你从软弱这边了解，当将众人知道你的软弱，因为主与你靠近。我不是随便更改圣经啊，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是我们祷告中间所经历到的，无论你是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或是因着你的软弱你在祷告中间亲近主，觉得他的同在，无论你怎么翻译，祷告的真实就是这样。一方面我们等候主来，一方面在软弱中间有主与我同行。所以主已经近了。主多近啊，主离你多近，就在你祷告的时候，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道离你不远。在我们的信心里面，主跟我们的距离就在我们祷告之中。下次我请你来祷告的时候，不是因为你刚强，是因为你软弱，而且你也知道你的软弱。你如果不知道，你应该知道。侍奉主这么久，我已经侍奉主40年了，还是觉得软弱，而且越来越觉得软弱。因为当我夸自己的刚强的时候，一事无成，成就了什么？幸亏没有成就，成就的都变我的功劳。感谢主没有成就，叫我知道神的道路跟人的道路不一样，神的旨意跟人的旨意不一样。我们所做的不是自己的功劳，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夸口，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中间产生的。有时候我去参加一些祷告聚会，哇，热烈的不得了，我一听吓坏了，这个人个个人都是那么刚强祷告，他们在命令神，主啊给这个地方一个复兴，主啊这里这个复兴，主啊你一致，哇，我吓坏了，谁在这里做主？一点遇不见人的软弱，没有为自己的罪祷告过。我真的参加这样所谓复兴的祷告会，大家真是灵里面兴旺的不得了啊，火热的不得了啊。我觉得哎呀，我们祷告就太差了，怎么软趴趴的。但你仔细听他们祷告什么，每一个人一不小心都在命令神，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有病一定得了医治，所以很有信心，是不是这样？没有说主不医治，但是也没有说我们不需要有信心。但是是不是因为主说了有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有病的人才用得到医生，所以我们就可以命令神？还说不错，至于我所的工作，神的众旨可以命定，神也这样讲。但是那是因为他们不肯祷告。真正的祷告，谦卑的求神恩待怜悯。所以当叫众人知道我们的软弱或者谦卑，当叫众人知道我们的谦卑，我们的柔软，因为主已经近了，因为主与我们十分靠近。底下你就很自然看见主已经近了。什么样的人是祷告的人？软弱的人是祷告的人。 祷告的人是一个亲近主的人。祷告的人怎么样呢？他说了，应当一无挂虑。祷告的人一无挂虑。弟兄姊妹们，这不是说我们没有难处，一无难处，这个应当一无挂虑，保罗没有解释，理所当然。为什么？我们是向这位神呼求，向着这位创造宇宙天地沧海其中万物的这位祷告。神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弟兄姊妹们，你有难处找人帮忙，当然找个有本事的，对不对？你说一切都拜托你了，一切都拜托你了，我全靠你了，这件事情完全靠你的，请你多多担待，是不是这样讲的？那除非你找错了人，如果找对了人，他要替你负责，对不对？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呢？如果我们可以相信神，神能不能处理一切的问题？理论上都知道，可是我们一面交托，一面自己暗暗的设法，对不对？除了祷告之外，还有很多人的方法，是吗？打通关节，疏通一下，拜托拜托你啦，是不是啊？你不是才说交托给神吗？你交了给神还不放心，还去拜托拜托这个人那个人，到处打工作揖，是不是？保罗是应当一无挂虑，祷告的人应当一无挂虑。我们的确也经历到，很多时候我们重担软弱，痛苦的不得了，晚上睡不着觉，有没有这样经验？起来祷告，把重担交托给神。很多的时候，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大卫也是晚上起来祷告。贵为一国的君王，为什么他要晚上起来祷告？你说嘛，你说嘛，猜嘛。无论是什么原因，他做了一件事情，祷告。夜更未换的时候，我向你求告。大卫这样讲的，晚上该敲更了，大家都安息了，他还不能安息，怎么办？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不用解释，应该知道。这个一无挂虑并不是毫无难处，可能很多难处。应当一无挂虑，但是有很多难处。为什么？因为祷告，所以一无挂虑。难处怎么办？你扛不动。大部分的人晚上睡不着觉，心里担着太多的心事，想想，哎呀，明天要办好多事情，还不知道能不能办得成，所以睡不着觉。但是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他有没有难处？保罗有没有难处？保罗难处才多了。他说众教会的重担常常在我的身上，有些弟兄姊妹软弱，他也软弱，有些弟兄受苦，他也受苦，心里非常难过。祷告，借着祷告，祷告再祷告，把他交托。底下保罗就告诉我们那个秘诀，他说凡事，只要凡事，这个凡事两个字，我又说到希腊文的妙处了。这个凡事啊，希腊文也可以翻作每一件事，所有的事跟每一件事情，它可以是多数，可以是单数，很有意思啊。如果是每一件事情，它就是单数的；如果所有的事情，它就是多数的。Everything, all things, 都可以。所以当圣经里面讲，保罗讲到凡事的时候，你也可以了解他指的每一件事。我们有没有每一件事祷告？小事不用祷告了，多小不用祷告，起来刷牙也不祷告，不用祷告了，对不对？啊，很多人知道晚上睡觉要祷告啊，临睡以前祷告，这是一件事情吗？求主赐我平安。事实上我的连经很有意思，小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就这样祷告的，所以他会背，而且背一定要用自己的母语背，呱啦呱啦呱啦，很有意思，也教导他的孩子睡觉以前求主赐我什么平安等等的。我不会背啊，因为我不是从小得救的。睡觉要祷告，是不是？起来要不要祷告？吃饭要不要祷告？刷牙要不要祷告？你要如果牙齿不好，刷牙就要祷告了。你如果牙齿好好的，刷牙没有感觉。我跟你讲，牙痛的时候刷牙真辛苦啊，祷告说怜悯我，刷牙不要那么痛啊。你会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凡事祷告？每一件事你都可以祷告，但是事实上我们常常不祷告。 祷告不是一定要跪下来规规矩矩穿上衣服才祷告，不是，随时可以祷告。所以告诉你，凡事祷告，出门以前祷告，不是一定要停下车子，车子引擎熄掉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不是，就在你发动车的时候祷告，把你的旅程交托给主。凡事祷告，所以你没有停下来祷告的机会，你变成一个祷告的人。当你凡事祷告的时候，你变成一个祷告的人。有没有见过凡事祷告的人啊？我见过。你不知道他凡事在祷告，但他实在是每一件事祷告。我见过一个，不敢说多。你会发现他一直不断的祷告，一直不断祷告，正在跟你讲话，他还在祷告。有些时候你问他一个问题，我说的一位属灵的年长的姊妹，老姊妹，去问他问题，他没有开始，没有看你回答，最终口里面念喃喃自己在祷告，过了一会他说话了。你就知道他不是不回答你的问题，但他考虑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处理事情？是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成果、自己能力、自己方向、自己经验，是不是凭借这个？很多是我们是，但是要有神的话语，要知道圣灵的感动，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智慧。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箴言大家都会背的吗？不要仰赖自己聪明，不要依靠自己聪明，在凡事上认定他，对不对？也是凡事上，怎么认定他？凡事上认定他，怎么认定啊？祷告，就是祷告，经常不断的祷告，做一个凡事祷告的人，你就会发现凡事怎么样，而且把一切所需要的都告诉神。不仅是凡事，而且一切，这里一切表示透彻，所有的难处，不是说哎呀只有一部分，主啊这个我会了，那个我不会你帮我忙，那个我会了我自己做。神说根本不要去做，我会处理。很多时候啊，有些人真是讨厌，他叫你做一件事情，然后指指点点你要怎么做，他在你背后。你如果在公司碰见这样，你真讨厌。你的老板如果这样，你烦死了。他不仅叫你做事，还要告诉你怎么做。那是老板对下属，我们这些人莫名其妙啊，下属对老板照样告诉老板怎么做。神啊，如果你这样做就好了。有没有这样祷告？常常这样祷告，主啊，我们已经预定这样计划，求你来祝福。这不是祷告态度，一切都告诉主啊，你看为好，带领我，教导我，甚至你喜欢，全部重来都可以，不要紧。这叫一切都告诉神，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告诉神，不是你我想要什么，神会按照我们的心愿成求，并且成全，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必须把全盘都交给他，不是只有一部分责任交给神。当我们这样说，把每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所有的 detail 都交给神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用脑筋，不是说我们不去处理，而是要寻求神怎么带领我们，这才是真正祷告。不然祷告做什么？祷告也是形同疑问而已。祷告过没有？祷告过了，那也要问祷告之后有没有事情发生啊？祷告之后有没有什么感动啊？祷告之后主有没有说话呀？祷告之后主有没有遇见叫你兴起环境，遇见一些你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呢？如果你做一个祷告的人，以上我所说的事情都会发生。如果你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你闷头自己做，发生的都不知道已经发生，神做的事情跟你自己做的事情你都分不清楚。法老遇见灾祸的时候，他底下的臣子都说这是神的手段呢，不是人的手段呢。法老莫之莫觉。有些人真的是神做的事情跟自己做的事情都搞不清楚，还以为自己是一定做的对的，而且是在神的旨意，神祝福我这样做。当中怎么分辨我也不能告诉你，但是我们都可以经历怎么样，每件事情先放在祷告里面。生病了不要紧，先祷告。我常常说我不是反对看医生，你先祷告，主啊，这件事情在我身上，我知道我病了，好，怎么样，求你给我带领。主要怎么样带领你我不知道，他一定带领你。也许主说三天就好，你不用担心， 到了第四天没有好怎么办？那你就说你祷告错了嘛，没关系嘛，再来过。主，你真说三天吗？我听错了吗？也许主说可以去，你看看圣经里是不是好多例子，可不可以去啊？可以。大卫拿着以弗德去祷告，可不可以上去？一定上去。会不会被抓起来？一定抓起来。奇怪了，你上去上去，被抓还是被抓？保罗在去耶路撒冷以前祷告，要不要去？要去。然后怎么样？有先知跟他指证说，他们要这样捆绑腰带的主人。保罗有没有说不去啊？没有啊。保罗说去啊，因为我他们告诉我，圣灵已经在各城里指证我，在各城指证我，到耶路撒冷一定会遇见逼迫。但是他要去，因为保罗知道神打发他去，难处不是问题，环境不是问题，而是清楚神要他去。所以很多人读圣经读不懂，读到使徒行传，到最后那些推罗的那些弟兄姊妹就跪下来祷告，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前两天我们弟兄们阔太在唱愿主旨意得成，不是说一定难处就不好，不一定说顺利平坦就是神的意思，不一定，完全在于我们祷告是不清楚。如果祷告清楚，我们借用孟子的话，虽千万人无往矣，不怕。如果自反祷告不清楚，就是一个人都不拦阻，还是不敢去。弟兄姊妹们，这是祷告，因为祷告是发展和神中间的关系，而祷告的人一无挂虑，因为我们一切都告诉了主，没有隐瞒。弟兄姊妹们，你不告诉主，主也知道，但是你愿意告诉主，表示你在神面前透明的，是敞开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肯把自己的私密告诉人，更不肯把私密告诉神，你以为神不知道吗？但是因为你不肯告诉他，他没有办法拯救你，没有办法解决你，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没有办法把你从难处里面救出来。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灵里面的疾病，甚至包括我们很多人知道用毒品啊、醉酒这些事情，都不是神不能医治，但是我们不愿意。不愿意神来管，抽烟喝酒不愿意神来管，吸毒各种的败坏的行为不愿意神来管，你以为神不知道吗？但是因为你不肯放在神的面前，没有把一切都告诉神，神说这些你要保留吧，留着吧。你知道司布真，伟大的司布真，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一切都奉献给你，都交给你了。祷告来祷告去，主说还有一把小钥匙，他心里面有个地方是不愿意让神继续打开的，因为可能什么原因他也没讲，他不是告诉我们嘛，他告诉神，对不对？可能你心里有把钥匙不愿意神来拿的，不愿意交给神，那就是你的困难，因为你不能把一切都告诉神，把你一切所需要都告诉神，神会处理一切事情。什么叫祷告呢？这里提了三个手段，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祷告中间三件事情，祷告是向神说话，向神求，祈求向他要，感谢是为着他的恩典。这三件事情是祷告中间经常我们经历的，祈求、祷告、祈求和感谢，在中文里面好像没什么不一样，英文里三个不一样字，也有些地方包含恳求的意思，Supplication 不仅是祷告而已，祷告是向神敞开告诉神的事情， Supplication 可能包括一些难的事情，一再的要向神说明，这是我们英文里面给我们的灵感的感受。 Supplication 代求，而且可能很多时候需要在细节上面很多很多的等候，不是一次成就的。感谢，为了神的工作感谢，不是已经成就的工作，还没有成就一样感谢，因为神知道怎样处理。祷告的人，我刚才说祷告的人是一个柔软的人，不觉得自己刚强，祷告的人是没有挂虑的，晚上睡得好，一无挂虑。祷告的人是一个蒙神保守的人，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把你们一切所需要的、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主要动词就是保守。祷告的人是蒙神保守的人。第一个，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神一定听祷告，神一定回应祷告，不是每件事情都照准，像我们公文上去一定照准，不是，神并不是样样照准，要不然他不是神。但是他一定回应，每个公文都要批的。我不能明白神怎么可以听这么多祷告。有时候祷告聚会，我们祷告事情多了，我们自己都不记得了，神没有忘记，每一件事情他一定回应，因为他说神必保守我们，我们一定蒙保守。所以第一个就知道神一定回应我们的祷告，第二一定得了平安，不管你祷告的事情要或者不要，是或者否，每一件事情你祷告的结果，他把平安给你，不一定照着你的意思，但是他首先把平安放在你里面。有些人告诉我们祷告要到什么程度，祷告到心里平安，不是事情成就，心里平安就好了。为什么？心里平安就知道说我的祷告已经清楚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告诉神了，所以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保罗告诉我们说是神所给的平安，这句话太重要。保罗虽然没有见过耶稣，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有这样的知识，是因为这句话跟耶稣所讲的是完全一样的。什么意思？耶稣对十二个门徒曾经这样说过，当他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所以你知道神要把他的平安，神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自己应许他的门徒，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门徒们都慌张的不得了，而且不能领会为什么基督要钉十字架，不能领会他怎么会被丢在文士和法利赛人长老祭司长手里面，不能领会。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的里面有平安。注意这里，这个平安不是在世界上面平安，是在我的里面平安。有一个安静安息的地方是我们不理解的，不是在教会的教堂，不是在你家的客厅，不是在你想得到的地方，在你工作场所，都不是这些。在基督里，神要把基督的平安，在基督里的平安给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出人意外又是中文的翻译，很好，因为是有那个意思。但这里最重要不是意外两个字，是超过你能想象的意思。你说是啊，出人意外，所以我今天就不晓怎么搞的，忽然一下别人都经过那里都翻车，就你不翻车，奇怪吧？不是这意思。出人意外是说超过你所能明白的平安，超过你的思想你的理性所能告诉你的平安。明明看见外面刮大风大风大雨，里面怎么一点都没有影响呢？我说大风大雨当然不是指的东岸的三地台风，这个外面的风暴，心里面问题，外面有很大的难处，里面却是一点没有影响。我不晓得是不是在东岸基督徒能够见证在那样的风暴中间里面仍然有平安，我不敢说，但是可不可能？可能，神的儿女可能，世人不可能，因为那么大的危险，实在的危险，但是我们里面有平安，不能解释为什么有平安，不能解释，这个叫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意识 mind 是我们的思想意志，不是意外，不是那个意思，在我们思想理性能明白之外的平安。明明应该难过的，明明应该紧张的，明明应该张皇失措的，奇怪，里面很平安，不能解释。也许人家都觉得你好奇怪哦，这么大的问题你怎么眼泪都不掉一滴的，怎么都不会紧张的。不是紧张，可能是神经本来就比较粗。有些人什么事情都会紧张，但是你祷告的结果叫你不紧张，那是真的平安。那个天生没有什么压力难处，我就这样子，外面什么事情不大在乎的，那个不叫神的平安。但是当我们超过自己的负荷而去祷告的结果叫我们平安，那是真平安。 这个是祷告的结果。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必须在基督耶稣里。所以祷告的结果叫我们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祷告的结果叫我们与基督同行，祷告的结果叫我们明白他的旨意而遵行他的旨意，都是需要借着祷告的。当然有些人悟性比较高，圣经比较熟，一祷告立刻有反应，立刻神的话语进来，感谢主，他立刻得到的平安。有些人也许刚刚属灵上起步，需要经过很长的祷告，慢慢的神的话语进来的。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们好好读圣经，读完圣经，圣经的话会常常在你的心里面跳出来。我在讲 mentoring 这个课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老弟兄，刚才我跟你们讲一个老姊妹，她随时祷告，另外一个老弟兄更有意思，他随时有圣经的话进来。为什么？圣经熟嘛，你圣经不熟，你怎么可能每件事情神的话都跳进来？所以一定要读，等到你圣经熟的时候，圣经的话刚好的时候对你说一句话，你心里平安呢，因为神已经借着这些圣经答应你。怎么知道答应？事后一定证明，而且当时就带着极大的力量。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有些教会有人说，哦，我为你祷告有主的话，所以人人都来求，有没有一句话给我，有没有一句话给我。你自己去祷告，神对你说呀，不要对别人说呀，这个太宝贵。所以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做一个读圣经的人，祷告之外还要读圣经。祷告是神能够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弟兄姊妹们，虽然这节经文这三四节经文是对着个人祷告，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我上次也说过，祷告聚会是我们众人学祷告的地方。而且若是每个人都在祷告上面有个人操练，在一起聚会祷告的时候更加不一样。每个人都好像里面有神的话语一段一段的引出来，一段的引出来，所以祷告聚会很有神的同在，因为神在这里向我们说话。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以为祷告就是我们向神说话，你去读读使徒行传里面祷告，神在祷告聚会中间向他们说话，很可能是借着弟兄姊妹们祷告，忽然一下有人祷告中间圣的灵感出来一节圣经，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句话变成对整个聚会的答应。他们在祷告，现在求你赐给仆人胆量，放胆讲说你的话语。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是常常在祷告聚会运行的。李牧师李格森牧师来讲，他说一个教会真正的复兴从祷告聚会开始，这一点跟我的想法一样。他说真正的祷告，真正的管理教会的管理发生在祷告聚会。为什么？神在这里管理。但是今天因为我们不祷告，祷告聚会零零散散，所以神不能用祷告聚会管我们，怎么办？只好问领袖了，只好问长老了，问执事了，问牧师了。你不来祷告，所以只好问你了。那牧师敢这样担当吗？哦，我说的一定对。还有些教会莫名其妙，我在这牧师就是老板，听我的。有这样的教会，你们来到教会就是我管，这个教会可怕。我见过这样的教会，而且公开这样说这样的教会，而且还教这样的课程，怎么做管理者，很多很多。缺少的祷告，什么管理都不管用，因为不一定是神的工作，你管他做什么？如果不是神的工作，你不要管，管了越管越糟。怎么样可以知道是神的工作不是？先祷告。所以教会的祷告聚会，我现在可以这样说，真的是我心中的负担。不是说我有本事，是谁叫这些人来祷告的？我叫不动，是神感动弟兄姊妹来祷告，因为知道祷告的重要。我刚才说了，我们聚会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有15个人来祷告，平均15个人礼拜三祷告。但是在我们中间有位姊妹说，她向主求50个人来祷告，那真正教会复兴了。我跟你讲，祷告聚会若是有50个人，主日聚会就不止这一点人。你不肯祷告，你的亲戚朋友不能得救，怪谁？怪你，不是怪神，因为你不肯向神呼求。 当你祷告之后，你心里会对他们没有负担吗？我不相信。我说这话不是责备，包括我自己在里面，我好多亲戚没有信主，就在王人墙体还没有得救，没有力气。我告诉各位，我没有力气，请你们来帮助我祷告。我愿意把我的亲友名单放在祷告机后面祷告，因为我知道我不能，我向他们传福音没有能力。你怎么样？如果你说交给我好了，我一定交给你去传福音。将来我说他为什么没得救，我交给他，他没有马上得救，那这可不得了。我希望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愿意把心中的负担告诉主，放在祷告机会，为你的亲友祷告。感恩节马上就来了，我们准备那么大的大餐，要请人来吃什么？吃火鸡，对不对？火鸡重要呢，还是救恩重要呢？为什么你不肯祷告？为什么你不肯把你亲友的姓名放在教会里面，让大家来祷告？很奇怪，对不对？我们节目单上说，请弟兄姊妹们邀请你的亲友，并且把你所要邀请的亲友名单告诉教会，我们来祷告。没有人回应，没有一个名单给我，没有一个名单放在祷告聚会里面，说这是我要请的人，请你为他祷告。第一个请他能来，第二个请让他留在这边吃饭以后，接下来听见证，第三听完见证还有兴趣继续来聚会。我们也预备感恩节之后那个礼拜天传福音，为什么？我盼望这些人来听感恩节的见证，我要请弟兄姊妹做见证，很好的见证使他们受感动，真实的经历使他们受感动，然后他们肯再来听福音。福音聚会怎么做起来的？不是一下一号召人就都来了，没有这样事，没有这样事。祷告，靠着祷告。如果我们要看见教会真正的复兴，一定是福音兴旺，对吗？我说保罗喜乐的原因，看见他们同心兴旺，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那我们怎么样？我们教会这样算正常了吗？已经很好了吗？我说过，如果你自满就不好了。那怎么样？知道我们的软弱，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们知道救恩的重要。我希望会众个个都是祷告的人，像我们所说，是一个知道自己软弱，又能够在凡事上面一切交托给主，一无挂虑，然后看见神保守我们。我希望个个如此，但还不止如此。我巴不得人人都是代祷的勇士，因为圣灵是人祷告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也不肯去祷告。但是我相信圣灵会做工，因为神的话语不会突然返回。如果我们所传的神的话语，一定在人的心里要做工，一定有人心里受感动，他一定会来祷告。祷告，圣灵是你的动力，但是呢，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从人的软弱无依无靠开始，你会得到刚强。人是祷告会的动力，注意我没讲错哈，圣灵是祷告的动力，是你我祷告的动力。但祷告会的动力是祷告的人，一个有圣灵在里面工作的人，他来祷告聚会，祷告会有力量。当你的祷告会里面，因为我们回应圣灵的工作，使软弱的得到刚强。祷告就是复兴的动力。刚才我举司布真的例子，他是英国讲道王子，人家说司布真牧师，为什么你讲道那么有能力？他说，请你来看我的锅炉，因为那个时候火力发电，不是火力发电的 boiler 啊，热气腾腾。他说这些是他祷告的同伴，他在讲道，这些人在祷告。当然，我不是说一定要开个祷告房进去祷告，在听到的时候我们一样祷告，并且我们求主圣灵的工作坐在弟兄姊妹中间，不是人能做的，不是人能做工。我一再跟弟兄姊妹说，我来这边没有别的目的，不是我能做工，希望神在这里做工，圣灵在这里动工，把我们各个带到正常的光景，把我们的生命复兴，像腓立比教会一样，叫保罗喜乐的原因，因为他看见这个，这是我们健康教会所必须有的条件。这是一个要紧的关头， 因为我们前面所有的准备，刚才我刚来这的时候说，我不是在乎人数，为什么？我在乎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中间，我们应当有反应，应当有行动。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祷告的大能，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神所赐的平安，让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来为亲友代求。我们不是高高在上叫人相信，我们是在神的面前降卑自己，为着他们的需要，我们恳求神的怜悯动工。我们相信神要垂听祷告，盼望每一位有信心的人，每一位听见神话的人都来祷告。求主怜悯，叫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和需要，好叫我们来依靠你。主啊，我们亏欠你太多，因为我们觉得自以为刚强。但是什么时候你告诉我们，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你的刚强就要扶庇我们。主啊，好将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权柄、一切的智慧都归给你，不归给我们。主啊，我们向你陈说我们的难处，我们也向你陈说心中的负担。我们有许多亲友还没有得救，但是我们却何等的软弱。主啊，求你怜悯动工在他们心中。或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见证不够影响他们，或是因为他们其他的原因心里刚硬，或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难处压住他们，使他们不能来聚会。主，我们求主在这里做怜悯的工作，释放这些人到你的面前。主啊，圣灵自己说话在他们心中，使他们肯来听福音，好来得着你的救恩。主，我们弟兄姊妹中间也有很多的难处，我们自己孤单无力负荷，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把一切的难处卸施在你的面前。主啊，有很多我们隐藏的罪不能对付，求主叫我们敞开心向着你，借着祷告你来除去我们的软弱，你来医治我们的一切的罪孽所压伤的情况，叫我们得着释放。求你医治我们，我们向你承认软弱，好叫我们得着怜悯，蒙你的医治。你告诉我们可以蒙恩惠得连续，叫我们一无惧怕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来求。我们今天就向你求，求主来做我们的工作。主啊，若是有人在疾病中间的，求你特别的医治他，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而是因为你的怜悯。我们愿意接受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做到完全的地步，使我们生命改变，使我们荣耀你，使我们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使我们在凡事上面让你居首位，使我们在每一件事上寻求你的旨意。主要我们的祷告何等不完全，但是我们愿意这样开始祷告，把一切的重担卸施在你的面前，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吁，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